一年一度的过年之外，我们还有每周有一个安息日，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在这里聚集，专心来敬拜神啊！这是天天都可以看作是过年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凡投靠在你名下的，你都护庇他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使我们这些从前算不得子民的，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的，现在却蒙了连续。求你的灵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谦卑顺服，尊你的名为大，顺你的旨意而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学习约书亚记第九章啊。我先问大家一下，上次我布置的家庭作业做了没有？还记得什么家庭作业吗？我上一篇讲到耶利哥城倒塌，然后以色列人灭了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还记得我的家庭作业吗？读列王记上16章34节啊，这是关于耶利哥城的后话啊。我相信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回家已经做了这份小小的作业啊。这儿讲到耶利哥城后来发生的什么事情呢？这大概是差不多2000年后了哈。亚哈在位的时候，由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前面约书亚说不可以重修啊，这儿说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神的话语是可畏的哈，他的话一句没有落空。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大家回顾一下，迄今为止哈，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都看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第九章之前哈，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约旦河，对不对？然后他们拿下了耶利哥城，其实不是打下的哈，耶利哥城是在他们的抬着月桂绕城、呼喊吹角的声中倒塌的哈。他们拿下了耶利哥城，也攻取了埃城啊。你知道第一次攻打的时候是因为亚干犯罪失败了，第二次神叫他们埋下伏兵哈，神亲自给他们设下了战略哈，然后他们就攻打下了埃城哈。那以色列人将两座城都焚烧了，将里面的所有的人口都是灭绝尽尽了。好，那在灭了爱城之后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九章。那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准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啊，就是总之是迦南地的人、迦南地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是迦南地的一个地貌图哈。大家看到约旦河，那迦南地是在约旦河西了。你看到这个地貌图很简单。约旦河西首先是从上往下这个比较深一点颜色的哈，这个棕色的部分呢是称作中央高地。然后再往西呢，就是沿着地中海这边呢，那个比较浅色的是沿海平原，实际上就是腓尼士人的地。这是迦南地的地貌。刚才我们在第一节里面讲，住山地高原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啊，就是这些民族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我们的经文头两节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告诉我们 整个迦南地的人都要跟以色列征战。那我们看第三节，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啊。诡计这个词我底下用那个绿颜色的字标了一下哈，我们中文两个版本都翻译成诡计哈。其实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有谨慎、很审慎，甚至是聪明的意思。你说诡计你正过来说，正面的说是聪明，反过来说是狡诈啊。那基遍的居民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得没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我们看到这个对比啊，我们看到基遍人和迦南地其他人的不同。那以色列人对这些七位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得没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对不起，我看不见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哈，基遍人和以色列人的这一段对话，最初的一开始他们的焦点都是双方距离的远近。在这段地图上我们看到基遍啊，基遍是一个地方啊，基遍他们到吉甲的营中啊，以色列人的营中来见约书亚。其实你看到基遍这个地方和以色列人现在扎营扎寨的地方吉甲是很近的哈，但是他们是怎么告诉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呢？他说，我们是从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我们要做你们的仆人，我们要跟你们立约。但是以色列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和你们立约呢？双方谈话的焦点是距离的远近啊。你也看到基遍人他没有回答约书亚的第一个问题。约书亚的第一个问题是第八节，约书亚问，你们是什么人？他没有回答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哪个民族的人，他们只是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那我们知道实际上他们的距离是很近的哈。你看到这些红字，他们一直在强调从极远而来，极远的地方而来。看到这些蓝字，约书亚问你们是什么人，他们没有告诉他们说我们是西魏人。为什么双方关心他们距离的远近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啊，这是摩西奉神的命令啊，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啊。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候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我们看到七章申命记七章一节列的那七个民族的人当中，其中有西位人。那神对这七个民族人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说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所以这些基遍人来到约书亚，来到基甲这地方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离你们很远。约书亚问你们是谁，是什么人，他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就是住在迦南地，现在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西位人，是神要他们灭的民族，要以色列人灭的民族。那他们来到基甲来求跟以色列人立约，做以色列人的仆人，他们解释了原因呢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原因。在第九节他说，我们来是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我们也听见了他所行的这一切的事。那以色列人的反应，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啊，这句话很让人不安哈。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跟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你看神在申命记第七章明明说不可以跟他们立约，要他将他们灭绝尽尽，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跟他们讲和立约，容他们活着，而且向他们起誓。好，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到基遍人的城里面去，是要去找他们算账的哈，很可能是带着杀机去的。但是呢，十八节，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了，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他们因为被他们所发的誓所约束，他们不能杀他们，然后他们就转向了，向他们的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在这儿看到两次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因为这些首领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他们既然已经起誓，已经跟他们立约了，所以就不能再害他们了。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就是这是新译本里面加了这两个字，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就是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求问神，让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境地啊。那最后首领只好做出了这样一个折中的决定。那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他叙述了这个决定，就让他们活着，让他们劈柴挑水，这个决定。下一段经文就详细的叙述了这个决定形成的过程，这是希伯来文当中常见的一个写作手法，就是先概述然后再叙述中间的细节。那约书亚召了他们来，这是在讲这个决定形成的这个细节的过程。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约书亚说，现在你们是受咒诅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 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在最后这里啊看到了基遍人的结局啊。其实他们的结局是他们所请求的，他们到基甲营中来求约书亚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要做你们的仆人，是吧？现在约书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他们经过了一个欺骗的手段，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欺骗的啊，以一个不完全的啊，在神面前可能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满足啊。那刚才约书亚说基遍人是受咒诅的啊，然后他后面就讲了他们的咒诅是什么呢？他们的咒诅就是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那基遍人他们的结局啊，究竟是悲还是喜，是祸还是福啊？是不是真的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受咒诅啊？我们将基遍人的结局和迦南地其他的人来做一个比较，我们要看一段挺长的经文，我们将基遍人的结局啊和迦南地其他人的结局来做比较。约书亚记的下一章啊，也就是第十章这样记载，他讲到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啊，这是耶路撒冷王啊，非常的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在这儿我们知道了一点基遍这个城的一些细节啊，基遍是一座大城，比爱城更大，并且城里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匹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壁，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等等等等等等，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再看一下地图，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基遍和基甲，我们再看耶路撒冷哈，这是耶路撒冷王召集了五个亚摩利王来攻打基遍啊。耶路撒冷是离基遍是非常近的，那耶路撒冷王召集的是这一片的南方的哈，在迦南地的话，这是南方的五个王来攻打基遍，因为基遍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那这个耶路撒冷召集的这其他的总共是五个王，我们通常称作是他们结成的是一个南方联盟哈，他们来攻打基遍。那往后读的话，那个故事就是第十章的故事，就是基遍人向约书亚求救了，因为他们是跟他立了合约，向约书亚求救。那约书亚带兵救援，然后第十章第十节说，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击杀他们，击杀了这个五个南方的联盟。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然后是约书亚求告耶和华，约书亚说日头啊你要约书亚祷告耶和华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你要指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那约书亚向神祷告哈，他们报完了仇之后，最后呢是约书亚杀了这五个南方的诸王。如果大家回去看约书亚记的第十章，你就看到中间的一些细节。那第十章它是以一系列的战事结束的啊， 你也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杀戮结束的。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你只要看蓝字和红字就行了。蓝字代表地点，约书亚多了马基大，红字是都是杀杀杀哈。约书亚多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好，29到30节是约书亚攻打利拿，然后再看红字，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接着往下看，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攻打拉吉，红字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然后是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34到35节，他们攻打伊基伦，那五个南方联盟之一哈，伊基伦，那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然后是希伯伦，然后是用刀杀了城中的所有的人，没有留下一个。然后是底比，也是五个联盟之一，约书亚他们又用刀将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所以你看到这最终攻打基遍，实际上也是与以色列为敌的这五个南方的联盟，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的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的杀戮，一系列的攻打，一系列杀戮，圣经学者是称作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南部战役哈。刚才我们看到地图是南部的战役，我们再请大家来看一下第11章。再读一下这个哈，这是还是第10章哈。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我们反复看到这句话。我们再看第11章。第11章讲到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是听见第10章发生的事情，约书亚对南方的五个王所做的事情。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动王、约巴、申农王、亚沙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实际上就是加利利海哈，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等等等等，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我们再次看到西魏人啊，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这是夏所王聚集的这些其他的聚集的他的联盟哈，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夏所在哪里呢？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南部哈，现在我们看到夏所是北部。夏所王他聚集的联盟是很大的一片联盟，一直到这张地图最上面的地方，一直到这些地方，这都是夏所王聚集的人这个被称作是北方的联盟。那最后他们跟以色列人征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往下看哈，11章，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了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好，我们在11章，刚才第10章我们看到南方联盟的结局，在第11章我们看到北方联盟的结局，北方诸王的结局。那回到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基遍人来到约书亚这里向他们求和，跟他们立约，他们的诡计被发现，然后约书亚说，你们成了受咒诅的， 你们中间断不了人做奴仆，你们要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我们来对比这些南方诸王和北方诸王的结局，我们看一看畸变人的结局。我刚才问的是悲是喜，是祸是福？绝对是喜，对不对？绝对是福啊！啊，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性命得以存留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得以存活，而且还因为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约书亚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为神的殿做，为神的殿和以色列人做劈柴挑水的人。我们说他们这是一件喜事，是一件福事，不仅是因为他们活下来了，而且是因为他们在神的殿中，在神的祭坛面前服事。我们看一下诗篇八十四篇啊，八十四篇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怎么着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说畸变人是有福的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了一些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畸变人和迦南地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听到神在埃及，在约旦河东，听到神对耶利哥城和爱城所行的一切事情，他们就知道谁掌管历史的完全。他们知道他们的性命掌管在谁的手中，这是畸变人和迦南地其他人的不同。他们听到这，他们所有整个迦南地的人听到的是同样的消息，都听到神在埃及，在约旦河东，对耶利哥，对爱城所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听到的是同样的消息。但是畸变人的反应和迦南地其他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畸变人知道谁掌管历史的完全，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掌管在谁的手中。刚才我们读到畸变他是一个大城啊，是跟都城一般，城里的人都是勇士，但是这个大城，这个有很多勇士的城，他们没有靠自己的兵力得胜，也没有靠自己的勇士的力大得救，他们是自愿降服，他们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翅膀的荫下。他们很有勇气啊，他们和迦南地的其他的人没有同流合污，没有跟他们结盟，他们选择了生命，而迦南地其他的那些诸王却选择了与以色列与神为敌，他们选择的是死亡。畸变人选择的是生命，其他人选择的是死亡。我们可以说畸变人是失食物者，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哈，我们中国人说失食物者为俊杰哈，失食物者为俊杰。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多少失食物者，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多少人是失食物者，有多少人承认神掌管历史的完全。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不清楚，知道这是在什么，是发生什么事情吗？啊，这是中国的政府在浙江拆浙江教会的十字架。这是我从网页上截图下来的，这是过去的两年哈，中国在实行哈禁止中国人庆祝圣诞节哈，全国多地高校禁止庆祝圣诞节，教育部门强制学生停止活动，在平安夜和圣诞节停止活动。这是一个大学校园，这是一个大学校园里面挂的横幅哈，那底下写的这个字呢是“争做华夏优秀儿女”。反对媚俗西方洋节哈，这是二月十六号的，这是二月十六号加拿大的新闻。加拿大总理除夕到多伦多佛光山拜年祈福。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听友姐妹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签了我们的请愿书，对不对？我也签了哈。那这是Canada Summer Job 2018，加拿大每年有一个暑期教暑期工作的 program。那所有的雇主，如果你要想，如果你是雇主，或者你是一个像我们教会的这个慈善的机构、非盈利的机构 NGO， 如果你想在假期的时候聘用学生来打工，但你又不想付这些学生钱，你可以跟政府申请，这些学生给你打工，但是他们的工资都是政府付。这是 Canada Summer Job Program， Canada Summer Jobs Program。那2018年呢？右边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啊，右边是一个 attestation， attestation 的意思是证明啊，或者是甚至是发誓。这是2018年Canada Summer Job Program 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说要求呢，你所有希望申请 Summer Job Program 的雇主或者是非盈利机构这下面的那个黑体字写的是，你要尊重加拿大的各项个人人权，你要尊重加拿大的各项个人的人权，包括生育的权利 reproductive， 生育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堕胎的权利啊。还有，你要声明尊重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权，就是不因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国家、民族、肤色、身体或精神疾病、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而受歧视的权利。如果你想申请政府的这个项目，你在雇佣学生的时候，你要尊重这个权利，尊重生育的权利，实际上是堕胎的权利。你要尊重不因一个人的性趋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而歧视你所雇佣的人的这个权利，你要尊重这个权利。那我们的 Pastor Karen 呢，向政府递交了申请。我们教会每年夏天都有两个学生来帮我们做VSB 啊等等的啊。那 Pastor Karen 向政府递交了申请这实际上是真正的申请表上的内容啊，字太小大家看不见。这地方有一个小这上面的现在这个第三个点是我刚才给大家翻译的内容哈。然后呢，这底下是一个方块，这张申请表上第一个方块是 I attest。 那 Pastor Karen 递交了这张申请表，当然也这总共是一个11页的表，这是第五页。 Pastor Karen 在这一页上没有打勾，然后他的申请被打回来，说不予以受理，原因是表格没有填写完整。如果 Pastor Karen 要想把表格填写完整的话，他必须要打这个勾。这只有一个选择，就是 I attest， 就是我发誓，或者是我声明，我尊重你这一切的权利。 Pastor Karen 没有选择啊，所以他只能让他的表格不完整。那不完整，这个表格就不予这个申请就不予以受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刚才我问的是，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是失实物者，是承认神是掌管历史完全的人。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照片，那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二篇是怎么说的啊？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他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当然中间讲到的是大卫王，还有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是受膏者。但是我们看今天这个诗篇第二篇的前半部分和我们的后半部分，完全可以用在迦南地，刚才我们读的第十、第十一章上面，也完全可以用在我们今天上面啊。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啊，我们的总理应该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敬拜啊，而不是去多伦多的佛光山去拜佛啊。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当存战兢而快乐，以子亲嘴啊，否则的话便会在他的道中灭亡，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图片是在国家的层面上与神为敌的人，那在我们的周围啊，甚至就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啊，我相信你每个人你都能想起一些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是碰得头破血流的，他们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都是搞得一团糟的啊，可以说他们是被神击打的遍体鳞伤啊，用圣经中的话来说，从脚掌到头顶都没有一处好的，但是他们就是硬着颈项不肯承认神，不肯转向神，他们就像迦南地的那些其他的王一样，他们坚持要将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自己来经营他们自己的人生啊。好，刚才我们讲到国家，我们讲到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想一想我们自己基督徒啊，想一想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承认我们是认识主的，但是我们没有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虽然承认我们认识主，但是我们没有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有时候行事为人跟不认识主的人是一样的，我们是一意孤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行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常常在我的家里对我的先生和我孩子做的事情不满的时候，我就说，我最后的一招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你做得对的话，那好，请你把它带到主面前来，你问主这事是否是他喜悦的，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做得对做得好，你就向主去祈求，祈求主祝福你做的这件事情。他们有时候是不敢的，诚实的说是不敢的啊，不敢把他们做的事带到主面前来，不敢去祈求主祝福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很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夫妻关系不好，我们可能只想着去改变对方，或者要求对方改变啊，我们甚至现在想到一个退路，你知道那退路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首先想到，我们要为我们的配偶在神面前去祷告。如果他不好，如果他不能改变，如果你也不能改变他啊，其实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为我们的配偶去祷告。我们自己要谦卑的到神面前来啊，我们真的是要破碎我们自己，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尊严，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发自内心的呼求神，求神拯救我们的婚姻，求神帮助我们的婚姻。我们在教会，在工作单位，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什么都不顺心啊，什么人看的都不爽啊，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我们是看的什么都不爽。其实我们有没有自己来到神面前问啊？问题可能不在外面，而是在于我自己啊，是不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有没有呼求神，求神来复兴我，求神来更新我？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座耶利哥城啊，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我们不肯向神开放的地方，不肯让神来毁灭，不肯让神来重新建造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就是我们自己把握着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我们没有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托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今天从祭便人身上要学习到的功课。我们学习他们谦卑顺服，学习他们承认神掌管着这个世界，承认神掌管着我们生命的完全，让神来引导，让神来引领，让神来主导，也让神来使用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今天从祭便人身上学到的一个功课，承认神掌管我们生命的王权，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我们今天所读的故事和拉合的故事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是一个救恩的故事。好，我们今天的故事读到的是一个救恩的故事。拉合和祭便人都是属于神命令以色列人要灭绝的民族。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祭便人是细位人，是那七个国民之一，神要灭绝的七个国民之一。拉合是耶利哥城的人。拉合和祭便人都属于神命令要灭绝的民族，他们属于那个民族，但是因为他们的信，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信，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他们得以脱离死亡。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管我们来自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不管我们的父辈们，我们的祖父辈们，不管我们的家族，不管我们自己曾经怎样得罪过神，只要我们归向主耶稣基督，神就会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赐给我们生命，神让我们有永生。所以祭便人的故事是一个救恩的故事，是一个因信得救的故事。那你看到祭便人的故事和拉合的故事还有一个相同之处是什么？他们都是怎么活的？都是通过谎言得救的，对不对？只不过拉合是向耶利哥城王撒谎的，而祭便人是向以色列人和约书亚撒谎的，他们都是通过谎言得救啊。我知道圣经中人物的一些撒谎问题困扰了我们很多的信徒啊。我在以色列团契带约书亚记查经的时候，大家就问到怎么看待拉合的撒谎，我们可不可以撒谎啊？今天你怎么看待祭便人的撒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雅各骗取以撒的祝福，他骗取了以撒的祝福，他把他哥哥的祝福抢走了。我们怎么来看待圣经中的人物的撒谎问题？我知道很多这困扰了很多人啊。那你看祭便人的撒谎、拉合的撒谎和雅各的撒谎啊，包括他妈妈利百加的撒谎啊，每一个案件都是不同的，我们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可以说拉合的撒谎是绝对是必要的，否则那两个探子就死了，是吧？拉合的撒谎是一定必要，祭便人的撒谎是不是必要的？雅各的骗有没有必要用骗的手段？因为神在他没有出生之前，他是双胞胎，他跟以扫是双胞胎，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两个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打架的时候，神已经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扫要服侍雅各。但是雅各尽管有神这样的预言，雅各还是跟他妈妈合伙，在他妈妈的穿梭下骗了他爸爸的祝福，有没有必要？每个案件都是不同的，我们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我只能这样说，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在亚当夏娃之后的世界，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无论是在圣经时代还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有时候为了对付邪恶可能我们需要撒谎我只能这样说在一个堕落后的世界，有时候为了对付邪恶，谎言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撒谎的时候一定要极其谨慎，我们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不要动不动都撒谎，反正圣经上雅各都撒谎呢。我们一定要极其慎重的使用啊。你也说啊，拉合他是信心的伟人，他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他也撒谎呢。即便人因为撒谎的得到了蒙神的祝福啊，我们一定要极其谨慎的使用我们的谎言，我们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甚至我们在准备撒谎之前，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在准备撒谎之前，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当中有人应该看过这部电影叫 Schindler's List 哈，辛德勒的名单哈。那位绅士哈，他是二战时期德国的商人辛德勒。他为了救犹太人免遭屠杀，他谎称他的工厂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人，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钱都拿出去向纳粹买犹太人到他的工厂来做工。其实他的工厂都是已经破产的了，但是他说他的工厂需要很多工人，他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出去了，买了大概850名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不把他们买回来，他们都全部被送到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去死的。这是辛特勒，他撒谎救了850名犹太人，应该是不止啊。那在撒母耳记上16章啊，你回家可以看撒母耳记16章中，神弃绝了扫罗做王了，神不喜悦扫罗做王了，神叫撒母耳去告大卫牧羊还在牧羊的大卫去为王，告大卫为王。那撒母耳很害怕，撒母耳说如果我去伯利恒告大卫为王，扫罗他现在还是在做着王的，他知道他一定会砍我的头的。那神叫他撒谎，神对他说你去伯利恒，伯利恒的长老们来迎接你，你就跟他说我来是向耶和华献祭的，没有说我来是告耶西的儿子大卫为王的，没有这样说。所以我只能说，在一个亚当夏娃之后堕落的世界，有时候我们为了对付邪恶，谎言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极其谨慎的使用。你在撒谎之前要向神祷告。那即便人撒谎，以色列人呢又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样两相一凑合，双方就立了约，即便人就得活了。那我们假定即便人说了真话，假定约书亚问你们是什么人，即便人说我们是西位人，我们是住在你们中间的，假定他们说了真话，或者假定以色列人求问了耶和华，那神一定会跟他们讲实话，这些是即便人，是住在你们中间的。假定这样哈，假定他们讲的真话，假定以色列人求问的耶和华，那你想即便人还能得救吗？不能得救了吗？还能得救哈。我相信神一定会告诉以色列人，这些人是西位人，如果他们求问的话，这些人是西位人，这些人住在你们当中。接下来神会说什么？神会说不要跟他们立约，把他们灭绝尽尽吗？神会这样说吗？我相信神不会这样说的。约珥书中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这是保罗引用旧约圣经，他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得后书也说神不愿一个人沉沦，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想，假如即便人讲的真话，假如以色列人求问的耶和华，耶和华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些是什么，来到你们当中的是些什么人，我想即便人仍然会得救啊。我想神一定会跟以色列人说，这些到你面前来的西位人，他们既然承认我的名，就是我的子民，要让他们活着。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是出埃及的那一夜，埃及人赶紧打发，因为他们的头身子全部都被击杀了，埃及人就赶紧催促以色列人快快地离开他们的土地。那37节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60万是以色列人。38节说什么？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这些闲杂人，他们从埃及地出来，这些闲杂人会是谁啊？ 只能是埃及人，是相信了耶和华神的埃及人，他们成为了神的子民的一员。所以 我看出埃及记十二章，我相信假如基遍人讲的真话，假如神告诉了以色列人这些人是西位人，他们仍然可以得救啊！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即便人撒谎可能不对啊，我们不知道哈，这只有神知道。即便人撒谎可能不对，以色列人依靠自己的判断哈，没有求问神，这绝对是不对。但是神掌管完全，因为即便人的信心啊，神使用的人一切的错误啊，不管是他们撒谎也好，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自作主张也好，因为即便人的信，神使用的人一切的错误，将这一切转化为祝福，促成了即便人的救恩。你和我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信靠神，不管我们的祖辈们犯过怎样的罪，不管我们自己犯过怎样的错误，神都一样会利用这些罪，利用这一切的错误，神会翻转我们的生命啊，就像神翻转约瑟的生命一样啊。他的哥哥们，他的爸爸都犯了很多罪，但是神利用这一切的罪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将这一切转化为祝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你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唯有你的筹算永远立定，你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你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你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神啊，求你的眼目看顾敬畏你仰望你慈爱的人，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你本为大，除你以外再无别神。